在请你的牧师证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读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38节读到50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8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大不如打滑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是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现在就请罗牧师来证道。身占体残进天国。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我们按着进度读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的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读了一定触目惊心，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有没有这个印象？这句话是主耶稣跟犹太百姓讲到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这个犹太百姓听了之后就说，这个人到底懂不懂得摩西的律法？其实你不对犹太人讲，你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人，没有律法书的根据，听到这个话也一样会有这个反应。犹太人照着这个圣经的这个律法书里面，他们知道怎么可以吃人的肉喝血呢？更何况是喝人的血。所以一般的百姓心里面的反应就是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一定是不懂得书的，一定是不懂得道理的，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就离开的比例达到一个地步啊，因为当时有5000人呢，5000人吃饱了。这个消息一传开来，我相信蜂拥而来的人呢，那一定可能是 double 的，一定可能是超过倍数以上的，是不是？那么再加上老弱妇孺合在一起3万人，最后剩下12使徒也都走掉了。所以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不晓得，因为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把马太福音里面的也选出来，我们把马可福音的我们也刚刚又读了一遍，就是前前后后至少读了3次，一定有同样的一种感受。主耶稣讲这个，你如果你的手啊让你跌倒的话，砍下来，免得呢进到地狱的火。两只手这个四肢齐全，但是是进到地狱，在永火里面受苦，你要这样的一个结局呢，还是把它砍下来，我们呢一只手我们能够进天国，你的眼 让你跌倒，弯出来，你的脚走错路，让你犯罪跌倒，砍掉，是不是好过你齐全的进去啊？所以我有一点点也是跟诸位要打趣的，要让大家能够马上能够好像被吸引到的，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哦。不过我这个题目后面是有个问号的，我不晓得问号有没有打印进去啊？啊，就是到底是不是残障者的天堂啊？上帝的国度是不是残障者的天堂啊？是不是我们变成是身障体残的我们进天国？到底主耶稣所讲的是不是字面上面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要不然我们真的会像犹太百姓那样的一种反应，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真按着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话去的话，去行的话，那天国里面真的是残障者的天堂了，因为都是残障者了，是不是？那这些世上的基督徒也都变成残障者了，那这个我相信一定有他真正的教训，真正的含义在里面啊。如果你这一段话讲给一般其他的，特别是华人啊，特别是我们自己同人同种的，有很多人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受佛学的思想影响，他们一读了之后，他们可能马上啊就来取笑你们基督徒了。如果这个就是主所讲的话，他们一定很诧异，因为老实讲啊，我们都听过这种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看到旗子在飘动，旗子在飘动，所以有的人讲，你看旗子在动，旗子在飘动。旁边有的人说，不，那是风在吹，风动，所以把旗子啊飘动。另外一个人说，两个都不对，你的心动，心动了，所以你看到都在动啊。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你的手怎么会让你跌倒，让你犯罪呢？追根究底啊，是你的观念、你的意念、你的心里面所想的、你的欲望，追根到底是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有点冤枉了，手让你跌倒了，把手砍掉，结果呢，只是一个外表，一个这个标掉了，那个本还在那边，你没有治本，治了标。那下一会你砍掉另外一只手，变成手都没有了，想要砍你的腿、弯你的眼呢，还是请别人帮忙？所以真正的意思呢？真正的意思，如果追溯下来的话，不是你的手让你犯罪，不是你的脚使你走错，不是你的眼看错了，其实追根究底是你里面的那个性，人性里面的那个劣根性、那个罪性，使我们失败，使我们跌倒，使我们犯罪，使我们背离上帝，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焦点，应当对付的是对付这个来啊。那我这一段，事实上这一段里面有好多很宝贵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个别的这个单元，我们来思考。那我今天我只针对两个小题目。说大也是很大的题目啊，我只针对两个课题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根据好像这个词汇啊，像 word study， 像读字读词那样的，这里面有一个字眼特别的突出，哪一个字眼呢？叫跌倒。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在别的书卷里面呢，他把它翻译成半跌、半倒啊，半倒人、半跌人。好像圣经里面提到说，耶和华上帝在锡安摆了一块石头，是半跌人的石头啊，那个半跌、半倒，或者是跌倒啊，这个字眼呢，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比较特殊的。你看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出现了好几次，你叫这个小子当中的一个啊跌倒了啊，那糟糕了。或者是你的手让你跌倒，你的眼让你跌倒，你的腿让你跌倒，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是翻译成了半碟。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他一开始他就讲了，他说从第六节这个啊第七节来看，第七节他就讲到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这个世界有祸了，在这世界上面的情欲，这世界上面的诱惑，这世界上的试探，哎呀，那些磨难迷惑让人绊倒了，这世界有祸了。然后底下主耶稣讲，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所以换句话讲，在主啊那个奥秘的这个旨意里面呢，他好像已经定好了，会有试探，会有迷惑，会有考验，会有引诱，使人面对着，有的人要跌倒，有的人就要看我们如何在主的面前来警醒，来学习，靠着他的恩典呢，我们能够胜得过。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绊的跌倒，绊倒，所以这个字眼的翻译啊，是特别的突出。我们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从希腊文的哪一个字翻译过来的呢？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很习惯的一个叫做 scandalous 这个 scandal 丑闻啊，这个字眼转过来的。它的希腊字啊，其实就是这个字啊 ，scandalous 啊，这个字眼是我们这边所读的这个跌倒半跌，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使我们犯罪。什么事情会使人跌倒啊？这个跌倒的事就一定是让我们与上帝的原理原则与上帝的律法相悖的，那个会跌倒。如果能够顺着上帝的意思，就是建造建立，能够扶持，能够坚固，是不是？这两个刚好是一个相对的，这个两个相对的观念，两个相对的立场，两个相对的词汇啊。所以他这边提到的是跌倒，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要追问啊，有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容易让我们跌倒的。我们可能促使造成我们周遭的人跌倒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容易跌倒的，里面有没有一些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提醒，所给我们的警惕？其实很多，其实有的啊，这里面隐约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对照的一句吩咐。主耶稣讲要接待，要接待什么？我们想啊，这当中的小子的一个，你接待他的话，接待他就是接待主，就是接待差主来的父上帝。所以这就会有一个是使我们跌倒，一个是要接待，隐约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对照的一个观念。我们接待人一定是关心，为什么我们会接待他？因为你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应当有的责任，你有你当行的事，在这一位弟兄身上，在这一位姐妹身上，在这一个陌生的旅客的身上，你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接待他是为了要能够提供援手，我们接待他是为了要能够好像来扶持，来补足他可能他的缺乏，能够解决他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能够给他应有的照顾照顾。所以这个是接待。从正面上面来讲，我们对待人主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是我们要接待他，为主名的缘故，我们应当来照顾这个人的需要，我们应当要知道他哪一些的缺乏我们能够来帮补的，他哪一些的软弱我们必须要来扶持的， 他什么地方他的失败，我们想办法来挽回的啊，我们来建造的，这个是从正面上面来看。那么底下主就讲到从反面来讲的，可能我们会感觉到主耶稣讲这段话读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是不是讲到的是要变成到地狱里面去，讲到的是要这个断臂断腿啊，要这个把眼睛给弯出来。我相信主他要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强调，用这样的这种话语来警戒我们，有一点点像他要特别的强调告诉犹太百姓，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要让犹太百姓真正认识到是他所讲出来的道，他所讲出来的话，那个里面就带着有生命有灵啊，那个是真正的，不是犹太人所一提起来所想起。那一千多年前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大概差不多将近130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就是靠吃玛纳，所以他们每次一讲起来他们就神气得意洋洋，他们沾沾自喜。为什么？因为全地啊，全族只有以色列人享有这种殊荣，这种特别的恩典是天上降下来的吗呢？主耶稣要跟他们讲，那个你吃了，你们的列祖还是一样走了，真正要求的是什么？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嘛，那个吃了不会让你再饿的，那个喝了不会让你再渴的，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做成的功，那才是真正你们应当来寻求。所以主耶稣他用那种很好像从字面上面来看呢，让我们感到很诧异的这些字眼，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且呢，不要小看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里面真正他有带来的那个冲击力。因为那一句话之后在约翰福音里面头一次出现，这样子的人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头一次出现就在主告诉犹太百姓啊，所以我们要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眼前的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特别是从第42节到第48节的那一段经文啊，它那里面用这样子激烈的词句啊，这个激烈的口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让我们很轻轻易易啊，很轻轻呼呼随随便便就读过去，你一读马上你的整个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是这样子吗？我们应当照着这样子来做吗？这里面到底讲什么是怎么样叫做绊倒人呢？啊，要从这里面来把我们给导正回来，看出主所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是半跌半倒，跌倒使一个人失败了。其实你严格来看，真是应了主所讲的，这世界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把人绊倒。那绊倒人的事呢，是不可免的，一定有的。这世界上面太多太多的事情，甚至一个无心之失，一个无意当中我们所做的，都可能带给我们弟兄带给我们的姐妹有一些的影响。就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在道上面没有很好的这个扎根，在信仰的建造上根基不稳固，或者是眼光很短浅，观念很狭隘啊，往往周遭的生活都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半跌的缘由啊，甚至那边就告诉我们这样子，说你如果你有你的信仰，信仰稳固，那你认为 内因都一样，你认为我吃这个吃那个都可以，但是有的人不同，有的人看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比较好，那个日子不好啊，就是像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来讲啊，如果你生活里面都要看黄历，那糟糕了，那个黄历里面有很多啊，是今天不能这个嫁娶不利啊，这个搬迁不吉啊，那你就整个都被限制住了。那种有的人是这样子，我相信基督徒不会累到这种地步，但是还是可能受某些的影响。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最好避免。有的人吃肉是个理所当然，有的人看哇血淋淋啊，这个好像要热爱动物，我们不可以来吃这个荤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习俗上的问题啊，有的好像哥林多城市因为在整个希腊的这种泛神啊多神的这种影响底下，庙宇也林立啊，很像现在台湾一样，庙宇林立，然后拜拜啊一大堆啊，一到了什么日子啊，那个马祖出巡，我相信比选举还要热闹啊，整个这个大街小巷全部是拥满的人，那里面有很多，你说我也来见识一下这种所谓的民俗，假如说。啊，基督徒当中去，我来见识一下这个民俗。那个时候，你坐在任何一个摊贩吃东西，很可能那些东西都是祭拜过的，有可能的。先祭拜过之后，就要跟哥林多城市、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很类似。有的人看，哎呦，他坐在某个庙旁边的这个 Hawk Center 嘞，这里面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啦，这个东西跟那个祭拜偶像可能有关系的，或者是他们处理这个食物啊，没有按照那个所谓的 kosher food， 按照他们的好像回教徒有那个 halal 那些规矩啊，要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食物才叫洁净？哎呦，如果信心软弱的人看到了，他都可能被绊倒了，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整个的这种习俗，社会上的这种习俗传统，原本你无心，结果呢，你可能带来了。那追根究底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留下半别人的那样的一种好像你网络不是你有意要留下来，但是你因为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整个的生活方式，你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当要留意。这里面就带给我们一个真正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爱的原则。这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顾念到我们周遭的人，宁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避免在他的面前带给他在他的信仰里面，在他的心里面起挣扎啊，起困惑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举止，这是一种爱的。我们必须要不能够只顾自己，这是保罗讲的，你不能够只单顾你自己，你一定要顾念你周遭你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是一个在做法上面我们要留意的，但是真正更重要的是什么？真正更重要的，所以会带来半倒半跌，往往追根究底啊，最根本的是我们在道上面，在观念上面，在道信仰的根基上面，我们松动，或者是我们根基太浅不深，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就被狭隘，被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有的人有这个知识，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这个知识，或者他对这方面的认识太浅。我们真正要帮助他，
我们应当在道上面要下功夫，我们要在教导上面要下功夫，我们要扶持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面一定要扎根，根基上要好。同时保罗他讲什么，你有这个知识，知识容易让人自高，唯有什么能够造就人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一开始他就这样讲的，唯有爱才能够建造，才能够造就人，才能够真正扶持建立起来的。所以这里面就两方面，一个是爱，一个是道，在信仰真理的知识上面我们要把它建造起来。那这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啊，上帝从某一方面来看，他把一些半叠人的东西摆在前面啊。你说上帝我们的主他也这样做啊，哦，他这样做所以我也可以跟着做，大概没有关系了。不是啊，那个是什么，圣经上面一个最大半叠人的，你说是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按照圣经的字眼上面来看呢，那个最让人讨厌的，就是按照保罗的那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我们的中文翻译成呢，那十字架让人讨厌的地方，那个字眼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同样的一个字眼，翻译不同，那个 scandal 哪个呢，就是十字架。难怪保罗他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这个希腊人看觉得是很愚蠢的，觉得是很这个不够聪明，愚昧愚拙愚蠢的。犹太人看呢认为很软弱的，认为是一个半叠人的，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保罗他特别讲，他对他来说他只知道一个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真正从表象上的半叠人的那种那个半叠人的石头啊，他看到那里面真正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们来面对我们传扬救恩分享福音上面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讲的真正严格来讲，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半叠人的。但是对掌握住知道这个福音的信息，十字架的救恩的人，他知道表面上看好像是让人厌弃，让人觉得讨厌的。因为十字架真正我们追溯起来呢，它是迦太基那个时候的一个刑具，一个死刑的刑具，而且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这个处死人的一个方法途径之一啊，最血腥的，最让人羞耻的啊，最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死掉的，而且是因为刑法的关系才被挂在木头上。对犹太人来讲还更加上一层，因为这是在律法里面所定下来啊，被挂在木头上是受上帝的咒诅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的确确他是令人讨厌的，他是会绊倒人的，拦阻人的。但是真正显出上帝的能力啊，让我们能够看到抓到上帝的智慧的，舍十字架没有别的路了，舍十字架的救恩。如果我们避开十字架的救恩，你里面没有能力，你里面也谈不上真正的救恩的那个智慧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在与人来分享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吊诡，有一个这个反合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好像是把一个绊倒人的道理摆在人的前面，好像是把一个绊倒人的石头摆在他的脚前。其实那是真正使一个人
靠着十字架能够得到救恩的那唯一的途径，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了，能够真正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的。好，所以第一个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简短的，就是有关于跌倒翻跌的。基督耶稣在这边所讲的，不是叫我们照着字面上的意思来行，不是，是先从字面上面这么样激烈的这种口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而且使我们一读在惊悚之下呢，让我们很严肃的来看到底主在这里面教导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我们要注意的有里面有一个爱的原则的要求，不要只顾自己，要顾念我们旁边的人，就像圣经上面所讲的，不要体贴自己，体贴自己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就像我们之前才讲的，主问门徒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之后他讲了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门徒的反应，彼得的反应就是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就从主所讲的他前面要临到他的事情，对门徒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半跌他们的事情，这个万万不可，怎么可以临到我们的夫子身上。但是主怎么回应呢？主的回应是，你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讲，什么样我们要留意不绊倒人，我们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不要只体贴自己的意思，太在意自己了，违背了爱的原则，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真道上面我们要一同被建造起来，我们自己要求能够生根建造，我们也盼望能帮助弟兄姐妹们一同在信仰的真理的知识上被建造起来，就能够消除掉我们在观念上面的那些错误偏差，能够消除掉我们在信仰上面的那种狭隘啊，往往我们就只被局限在某一个小的范围里面，认定一定要如此如此才叫做符合真正这个圣经上面的教导，那样子的话我们变成了动则得救啊，无论动些做想什么做什么，就好像处处会碰壁，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地雷了。那个我们的信仰上面一定真理知识上面的根基一定要稳固，我们的心也要能够被开广，好叫我们跑在正路上面啊，要懂得体贴上帝的意思。而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绊倒的一个反合教训，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让人讨厌的地方，那这个我们要留意。因为我们传扬福音好像是在绊跌人，我们在传讲十字架，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好像我们拦阻人，其实这里面是真正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啊。所以这里面这一个小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从主这边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引申，有一些把它整个连贯在一起让我们来学的。好像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了，这里面所提到的主耶稣所讲的好像都是触及到表面，手去行砍掉手，脚带我们走错路砍掉脚啊，这个类似的话语，用不同的方式，我是指用法，这个句法的用法， 在不同的地方也曾经出现过。我刚刚提的一个是这个主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也提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行善呢，哎，你右手行善，你不要让左手知道，怎么会呢？你用右手行就是你的心，就是，所以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句的意思是你不要啊，就像吹泡一样，你不要呢，好像你做了什么事情，生怕别人不知道，最好这个透过网络，这个 Facebook， 全部所有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都能够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有。这是人的很多的软弱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这样讲：你行善呢，要把手给藏起来，左手藏起来，右手行，不要让左手知道。那个的含义的意思，我们知道不是直接从字面上面我们来体会。这边也一样，这边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断臂断腿啊，进上帝的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要成全我们的，上帝的意思是要建造我们的，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的肢体奉献给上帝做什么？做义的器具的。甚至不单单是我们的肢体，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上帝的。因为上帝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手里面的器皿，成为他的精兵，要做主的工作，传主的道，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是我们整个身体要能够都能够一起来的。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原则。所以一方面他要我们要到一个地步，救赎我们的这个灵命，我们的灵魂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更新，光照我们脱离黑暗，使我们被更新，能够在他的知识，在他的恩典，在他的知识上面呢，渐渐不断的一直被更新，同时让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方向的调转过来，对准着那个标杆，对准着我们的主。所以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层面，不单单只是灵魂得救而已，到一个地步他也要使用我们的身体，因为真正能够行出来的，真正能够传扬，能够传讲，能够做出来，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面，是透过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两个心，一个是我们感情上面的这个感性上面的心 heart， 一个是我们悟性上的心是 mind understanding， 要能够用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意志都能够顺从，好像圣经上面所讲的立志行事都是出于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以至于我们立志行事都出于他，要使得他自己他所喜悦的这个心意能够成全。所以这是真正圣经里面整体来看的一个心意，一个真正的真理的教导。所以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基督徒，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肉体中，肉体常常带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牵扯，我们最大的问题也从肉体来。当然我们说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困境，真正要克服，真正要学会面对，还是从你自己来攻克自己，叫身服我，是不是？保罗他的分享，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最后还是牵扯到在我们这边。而主的心意的的确确，他是要 使我们到一个地步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讨他喜悦的，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上帝的主，上帝的旨意，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义的器具。所以不是只从字面上面来看，我把我们的胳膊给砍掉，把我们的腿给锯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那有没有提到类似像这样子的教导呢？有，有两处的地方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提到什么？提到我们原先的是一个旧的人，我们这个旧的人呢，有旧人的行为，那些我们要把它脱掉，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披戴基督。这个新人有主的形象样式，而且还要渐渐的更新。所以这里面呢，他提到有两个地方，讲到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是真正圣经上面的教训。这个致死 身体的恶行呢，不是叫我们只是砍掉手膀、砍掉腿、弯掉眼睛那样子，而是真正找到那个里面的这个根源，那个罪性。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两段话，我请大家先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这里面讲，保罗他提到了我们从十二节来看，十二节、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这是一处。第二处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给记下来，回去可以把上下文再仔细的读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五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啊。他这边讲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玩，贪玩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啊，如果大家要的话，也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的所讲，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边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这两个字眼呢，就是至此。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成至此啊，它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一个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一个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两处啊的翻译的中文词语是一样的，致死，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这两个字是从不同的希腊字翻译过来，不过它所包含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个致死的意思，其实你从某一方面来看呢，就像是这边所讲的，因为致死地上的肢体啊，就是要把它切掉、割掉、扔掉、弯掉啊。但是它真正的做法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肢解这个肢体的那样的含义。这里面的含义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责备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立志行事出于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安慰我们。所以这里面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上的恶行。所以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消极的来说，我们不要去再去顺从着肉体了，不要顺着自己心里面所喜好的去行。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的，不能够我们做事，即使没有信主的人也知道，做人一定要有个做人的立场，一定要有个做人的原则，是不是？不能够纯粹以利害做你的这个出发点，不能够为了自己心里面所喜好的你就直接去做了。人的失败其实就在这里，问题是往往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力量，往往我们里面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可能勉勉强强维系着短短的一段时候，好像能够克制住自己。你知道孔子他讲他底下的学生呢，他说他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人好像能够一天能够一个月能够去好好照着人这个仁爱的人呢的这个我们仁爱堂的这个人呢来这个原则来过活的，能够三个月能够持续那就很了不得了。表示说其实从这些字眼里面你都略略的感受出来孔子对人性的软弱的了解，他不是不知道，虽然他没有那个直接的话语讲出来，但是他其实他很了解人要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去行人，哎呀那真是太难太困难的了。里面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太容易了，要照着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则来坚守太困难了。所以很可能勉勉强强维系的短短的一段时候以后又 relax 又回复到原状去了。基督徒一样，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自自然然了就超人一等，我们自自然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恩典了，我们有盼望了，我们有保惠师圣灵的帮助了，我们有在道上面观念上面的心窍上面的更新改变了，这是有的。我们要学习要操练，要靠着圣灵啊，要靠着圣灵来使我们不再在顺从，不再在顺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定要操练，面临到事情的时候，圣经上面有什么样的教导，圣徒身上有什么样的榜样跟典范，无论是我们眼前看得见的，或者是历史历代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的典范， 这些能够让我们被带回来，能够执行，能够把我们带回来，来面对现实，不是一昧的只是这边所讲的顺从肉体去。这里面呢，你顺从肉体呢，结果是什么？顺从肉体的，其实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去行的，必要死。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跟情欲来征战。所以这里面你有一个代价，有个功课要付上的，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这是一个我们毕生要从事的征战，毕生要学的功课。所以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讲说，如果你的手让你跌倒了，砍掉它；你的脚让你跌倒了，砍掉它；眼让你跌倒，让你犯罪了，弯掉它。从这一段的经文教导里面呢，我们引申出来，圣经里面是有致死的教训 ，put to death。换句话讲，应当让我们的身上的这个肢体呢，以前行恶做恶的器具，应当到此为止。啊，虽然我们还是常常在这个过犯软弱当中挣扎，但是我们应当要朝向追求圣洁的这条路上面来行。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面一个蒙恩得救与基督联合的人的双重恩典之一，一个是使我们被称义的，主不再算我们有罪了，在他的眼里面他接纳我们，因为他看我们在基督里披戴了基督，在他面前是义人，他不再算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分水岭，整个之后呢，他要更新我们，重生了我们，他要不断的更新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这边所读到的，成为新人，这个新人还要不断的被更新。我们事实上成为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不断的心，不断的更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更体贴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是我们所引申出来，让我们看的的确确圣经里面有很正面很积极的教导。一生的功课，我们大家一同互相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读的时候是如等何等的惧怕，但里面有主你自己的生意，你不是让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在主的面前来立志行事，而是你救赎我们，装备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赐给我们宝贵是圣灵，能够靠着他我们有力量，能够靠着他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被建造，能够更多的明白，能够更认识主你自己的心意，更能够体贴主你自己的心肠，能够顺着真道而行，能够靠圣灵来与我们身体中的情欲来征战，好叫我们能够入门靠圣灵，我们行事为人也靠着圣灵，能够遵行真道，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能够致死地上的肢体，在主的事工上面成为合用的器皿，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做义的器具。愿主你自己的心意行在动工，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引导我们，更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